了幸福的滋味，就在台北 Radio 听见台北的声音，听见台北的声音，听见台北的声音。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也赞哦。
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的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同样的，在这个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呢，一起在空中为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呢、做把关。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是蚊虫出没的季节，所以呢，今天的主题非常非常的应景哦。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防蚊液到底要怎么选择才安全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药物安全委员会的主委常宏传，常主委呢也是我们的振兴医院药师管理科的主任。常主委早安。
早安，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其实说到防蚊液的使用哦，有些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啊，反正就给他咬啊，但是我们真的要防蚊呢，因为有一些的疾病就是透过蚊子做媒介的。
没有错，目前现在有主要三个疾病，那对台湾来讲最重要就是要预防登革热传染。
对，
那我想各位听众应该还记忆犹新，在去年的兹卡病毒，
哇，吓死了。
对，怀孕的妇女被兹卡的蚊子叮咬以后造成的小脑症，
对，
然后还有日本脑炎这样的传染性疾病，其实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惊恐的一个事件。
是是，我记得那段的时间，不单单是兹卡病毒嘛，还有现在天气热的话，像是登革热，对不对？那也会不断的做呼吁啊，我们的环境呢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清洁整理，对不对？
对，其实很多人对于防蚊来讲哈，都是说是我只要不要被蚊虫咬。其实我们要看一下蚊子从哪里来哈，蚊子只要有水的地方可能就有蚊子。那大家可能不了解哈，那个母蚊子产了那个卵哈，它可以耐干旱耐到3个月。
真的吗？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也就是说我今天呢以为把水倒掉了，花盆里的水倒掉了，结果那花盆旁边沾的卵啊，它可以耐旱3个月，下次碰到雨水再来，或者是水让它产卵可以孵化了，那蚊子就又来了。所以其实要请各位听众要麻烦刚好这个季节开始了，
是
没到时候梅雨季节跟着后面来的时候，在这之前大家可能就是我们的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出的一个口号，要防蚊子叫寻导清刷哈，就是大家巡视一下环境，然后把多余的一些容器里面有的水要把它倒掉，然后把那些容器除了倒掉水以外，也要把它刷一刷，
洗一洗哦。
对，就是防止那个那个卵哈，然后记得把它刷干净。其实对大家之后到了下午啊，很多的户外老人家小朋友要去散步的时候，才不会被蚊虫叮咬。
是，那主委，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在环境的部分，因为那些的它的那个幼那个叫卵，它可以
绝绝幼虫
3个月，
耐寒是卵是3个月，
三个月。那我们把它刷掉之后就可以了吗？它会不会又在那个顺着水流又到了我们的地下水道啊？这样子？
其实把它刷掉以后，实际上它并没有一个可以有孵化的一个环境。到了水道以后，其实它没有办法在那个环境里。其实大家其实不用太贪心，就是一定要把它确实做干净。因为现在很多人常常老人家很喜欢在下午的时候，可能一天都没有运动，下午是唯一他们觉得天气不会太热，出来动的时候，其实大家也要帮这些老人家出来的这个散步的环境也要做一个把关，把它清干净。然后还有一些小孩子在推娃娃车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防蚊蚊帐。
对 对。
可是老人家不可能带个防蚊蚊帐到处跑。
是，所以我们其实在环境的一个清理的部分，经常忽略的就是我们还要在最后要做一个刷的动作。大家都有概念哦，就是我会把水倒干净，不要有积水容器。
对，
为什么都会忘记后面啊？
其实我也忘记，
真的，我自己也是，我只会记得说哦，倒干净了。那可是问题是每次都发现说为什么蚊子还那么多，
对，其实大家可能把后面动作就确实一点，
嗯，
当然因为台湾本来就是属于比较热带的气候，
嗯，
这蚊虫它为了生存它会选择它适合的环境，
是，
那我们要尽力的把环境外围的这个蚊子产生的因素让它降到最低，接着我们再来用防蚊液，嗯，可能才能比较会更有效，
是，所以不能够只单靠防蚊液，然后呢，你给他一个很棒的环境，对不对？这样子，我们其实阻挡不了啊。
没错，没错，
对不对？嗯，哦，所以这个环境，哦，大家要记得哦。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哦，积水容器要倒掉，就要建议你还是要这个什么呢？刷洗的动作还是要做，对不对？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室内哦，室内有积水容器，因为很多的家里面或公司行号，实际上呢，它在室内也有种一些植栽
、嗯，
对，不管是大的小的，其实那种地方，尤其是大盆栽的下面，
嗯，
其实常常浇的水比较多，
嗯
啊，大家也常常看那里常常会有一些小飞蚊，
对，
其实那个水麻烦大家也是要倒掉，稍微刷一刷
哦。可是有时候我们听到那些的园艺的老板都会告诉你说水可能要多一点点啊，留下来没有关系，但是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其实大家要比较注意跟小心的，还是把它给倒干净，对不 对，避免这些蚊虫的一个滋生啦。
对，因为毕竟像登革热它有所谓的室内蚊跟室外蚊，两种的病媒蚊，那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只有到室外才会被蚊子叮，假如你的室内的环境没有清洁好，你还是有可能被传染到登革热这样的疾病。
是，哎，那我们有一些，我有问一下常驻威好吗，如果养了那些种植那些万年青啊，或者是那些的那个叫什么，里头就是放一些水给它长的，那叫什么植栽，黄金葛，
嗯，不只有，像有些人还会种常春藤
啊，对对对。
那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大家只要有定期的换水，换水的时候把那个花盆稍微周围把它洗一洗，刷刷，其实不会影响到植物，大家放心好了。那些植物基本的特性就是很好长，
嗯，
很好长。那有空也可以给它晒晒太阳就是了。
是哦，知道哦，我都没有把它那个，我都不断的加水，但是呢，我没有换水，所以它其实基本上都会有一些蚊虫在那边。
没错，大家可能先看到是青苔吧，
哦，
外围环了一款绿绿的，接着就开始有小飞蚊不断的在旁边游，
而且水哦，你有没有发现水越变越黄？
对，
那个就是适合蚊虫滋生，
有可能，哦，可是我会觉得就不管是蚊虫，就我们自己会觉得说那里就是一个不清洁，
嗯，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认为说那样子室内植栽像黄金葛、常春藤，
哦，
或者是万年青的那个水把它倒掉了，好像把营养水倒掉了，
对，
哦，不用担心这种事
好，所以先把环境给寻一寻好不好，该处理的这个积水的部分，该换水的部分，大家就先处理完，对不对？处理完之后我们再来选择，就是如果真的需要防蚊液的时候，
对，
不只是防蚊液哦，我觉得现在的那个产品真的是琳琅满目，什么防蚊贴片，用喷的之外还有涂的也有，哎，
还有防蚊环，小朋友在去年，
哦，
我去年被很多的家长，
嗯，
还有很多的人，包含我们自己的医护人员都问我说，
嗯，
哎，红船那个现在很流行，不管是从国外带进来的防蚊环，
嗯，
防蚊衣，
嗯，
然后都有，你觉得有没有效，然后还有长效的贴片、短效的贴片这样子，我觉得今天都可以从我们比较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类的产品，
嗯，
那大家经过这个基本的概念，你在选产品的时候，
嗯，
可以选择自己适合，
是因为就是针对不同的需求，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可以，因为其实实际上不外乎蚊子叮咬，
嗯，
就是在活动力比较高、体温比较高，
嗯，
那大家马上想到哪两类族群，嗯？一个就是小孩，一个就是孕妇。
是，
那小孩子是比较父母的痛啊，哈，
嗯。
那我曾经在我们医院的一个值班室那边看到一个妈妈在晚上六点多非常惊恐的抱着她一个新生儿来，因为她的那个新生儿的手臂啊都被蚊虫叮咬了好几个包，
嗯，
那她急着要看急诊，那我们就想想看，其实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看到新生儿这样被叮会很难过，其实我觉得碰到这种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很紧张，其实我们是有步骤的，可以让大家一步骤一步骤，然后缓解孩子的被蚊虫叮咬的一个伤害，那 防蚊一定是第一步，之后蚊虫被叮咬了，我们父母怎么做，在家里怎么做，在外面怎么做，都可以减缓孩子的不舒适感。
好，那我们真的要了解一下。所以如果您刚提到那个案例的时候，他如果在家里头发现他被蚊虫叮咬了，这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哈，大家不要担心，就是说我今天蚊虫叮咬了，就一定要赶快找凉凉的。在我从前教课的概念里面，我们很多的学员都跟我说，我说我很喜欢擦小护士，我很喜欢擦万金油。今天不是对这些产品有所批评，要先讲，只是说我们说它是凉凉的薄荷脑，或是凉凉的一些让血液血管会扩张的一些物质，那这种会短时间内会让你有舒适感。可是我们来回头想一下，蚊虫叮咬为什么会咬，其实就是蚊子的口水进到我们血液里面。蚊子的口水进到我的血液里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过敏源的一个想法，肿出来一个包，就是像我们体内产生一个过敏反应，所以你会红，会肿，会痒，甚至于痛。像不像是一个很立即性很严重的一个局部过敏反应？很像。那这个时候因为有红肿热痛，我们可以想象可以怎么样，冰敷、冷敷。那你今天在户外，你今天没有带药膏，记得不要用口水去涂，很多的人很喜欢用口水，实际上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你附近有便利商店或者是有冰的东西，可以用冰敷，让它比较冷却，不要急着抓，不要形成伤口，形成伤口以后就是容易有所谓的感染的风险，
会发炎，
对，发炎最讨厌就是脓泡，
对对对，
那这个后续的反应，有的孩子反应很激烈，甚至于会造成住院，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
然后如果像那个妈妈她送来我们医院，其实我们可以开给她的是一些类固醇的药膏
，
哇，但是听到类固醇大家又害怕，
对，不敢用啊。
其实不是哦，其实类固醇其实对小孩子选择弱效，它是一个减缓防蚊这个肿痒痛的最好效的最有效的一个物质
，
原则上你可以跟你的小儿科的医师或者是你的社区药师做一个讨论，中效跟弱效
，
然后擦的时候大家记得，不要两三个小时就擦一次，一般的类固醇大概就是一天擦两次，然后擦的时候是叫薄薄的，不要擦的白白的。
我们都习惯擦的白白的，因为有看到才以为有擦到，有没有？
对，
那种观念。
然后其实这样的孩子，包含我们自己的经验，包含我们周边，然后我们教过那么多的课程，我们发现到如果你及时擦，譬如说早上叮咬到了下午，通常就只剩一个小红点，它的速度是很快，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不去积极性的处理的时候，孩子会一直抓，最后就抓破了。
对，所以基本上还是真的有一些红肿状况的话，就是先冰敷嘛。
对，
再来的话呢，可能看医生的话，他就会开的是一个类固醇的药膏，大家不用害怕，对不 对？遵循一下医嘱的一个使用方式，不要不断的擦，也不要擦的厚厚的一层。
对，其实很多的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都会擦类固醇，包含异位性皮肤炎
，
蚊子叮咬。那其实类固醇在大人身上也是非常的好用
，
那大家就是原则上就是去药局问社区药局药师
，
可以选择的叫做弱效或中效，不要选到强效
，
那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等级
，
可以选择比较弱效的效果，不用那么太强
，
就可以了。
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跟药师做一下讨论嘛，我可能是给孩子做使用的，他也会给出比较正确的建议哦。
对，
所以常诸位，也就是说，如果被蚊虫叮咬，第一步呢，你可以做的就是冰敷，好，不管在室内或者室外，
如果没有，假如说是在室内有药，就直接上药会更快，
直接上药。
对，
我不知道我的方法对不对，我如果被蚊虫咬的话，我没有药的话，我会先去那个冲冷水。
对，这是
我是这样子，然后把它给洗掉，因为我印象中那些蚊虫不喜欢肥皂的味道，然后我都会做这个动作，先把它洗一洗就对了。
洗一洗还有个好处，你也冰敷了。
对，然后我自己觉得它有缓解到那个痒的感觉。
嗯，其实如果今天伟华在这个广播电台的中间有一只蚊子进来，嗡响，这时候它被叮了，那中间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冲冷水，或拿个冰块冰敷。
对，
我想伟华这个时候他会马上看见到他的蚊子叮咬的那个区块变小了，
嗯，是，
然后他就可以安心把这么好听的声音传达给各位听众。
好，谢谢我们的常主委哈。好，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紧急的应变的一个方式啦，所以我们也是透过节目呢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
哈，没错，
这是被蚊虫叮咬的时候没有防蚊液的之前好，我们可以做的一些的动作嘛，
对，
对不对？好，那个再来的话呢，就是如果真的是有需要药膏的话，建议您就是到药局或者是就医好做个检查，也是比较好的啦，吼。
可以，大家可以跟药师多多讨论，因为很多的概念就是包含选择抗组织胺的药膏，不用类固醇，实际上都有很多的选择。那在我教导很多保姆课程的时候，有一个观念我一直很想要告诉大家，太小的小孩子不要选择凉凉的东西。
真的啊，
第一个它是凉凉的东西，是让我们的微血管做一个扩张，那凉凉的东西常常有一些薄荷脑或者是有一些樟脑的成分，其实对孩子是不恰当的。在台湾的儿科医学会也建议小孩是不建议使用这种过度凉。那为什么大人觉得是舒服，其实小孩子的感觉没有这么的迟钝，它是敏感，它可能反应的叫痛
哦，可是你知道吗？照顾小孩的都知道因为从小的时候小孩容易胀气，有没有？其实很多小孩啊，很小就开始用薄荷棒，有没有？那医生有时候那医生只会告诉我们说，那你不可以直接涂在孩子的一个皮肤上面，就是先涂在你的手上面搓一搓之后再摸在孩子的一个皮肤上，
没错，
这就是避免刺激了哈。
对，其实，在很多我们在教导就是父母如何使用对小孩子使用外用药膏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方法来间接的刺激。也就是说，当这个药物是需要治疗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一个正确的使用。那如何对孩子如何达到正确的一个效果，但是又避免伤害，
是
这样，防蚊液也是同样的道理，
是，所以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的防蚊液的一个选择。因为刚刚药师刚我们的主委也特别的提到了，就是不同的对象，我们就从对象开始好了。
可以，
如果小孩他现在呢，好，今天天气不错，我们要出去走一走，好，这个爸爸妈妈就伤脑筋了现在是蚊虫这个飞来飞去的滋生的一个季节，我们到底要如何选择防蚊液呢？
其实像我昨天女儿她带了四个包蚊子的包给我看，那她是
带礼物给您了，
对，每天的下午回到家我都看到她带蚊子包给我，
嗯，
然后她是一个小三的一个小女生，大概是9岁到10岁，
嗯，
那这都在是国小，那我们来说，像其实在国小的这个年纪来讲的话，其实防蚊的很多的成分都可以用，可是差是差在浓度，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哈？其实大家还记得吗？去年在前年，整个台南跟高雄整个登革热大流行的时候，所有的防蚊液大家出来听到一个中文叫做敌避，叫英文叫做 DEET， 叫敌人的敌，避开的避，就是避开蚊子哈，叫敌避。那实际上这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大家有讲到说它对抗小黑蚊很有效。可是马上另外一个声音就出来说，它会对人体有害。那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在当时就会觉得，我不敢用了。可是实际上哈，它在我们在防蚊这个防蚊液是用最久的一个历史，它已经超过50年了。然后这么久的历史的情形底下，我们要选择产品要有个概念，浓度，几%是大家要注意的。那我们刚刚说我们那个小朋友大概是小学哈，我们用小学的小朋友，他基本上选择的一个浓度，我们就不要选择太高，那大概就是2到13岁，大概就是 10%， 小于 10%。
就是那个它的浓度上面有特别的说明，是不是？
其实啊，大家选择这类的东西啊，防蚊液目前哈，敌避这个成分已经是卫生署，它是属于劣药品字号管理，也就是你在选择，如果它是属于台湾有管理的药品的话，它会有卫署药制，就是台湾制造这些药制，如果是从国外进来叫输入的叫药书，所以就是防蚊液如果是敌避这个成分，英文叫做 DEET，DEET
DEET 哈，
那它你就会看到有这样的字号，
对，
然后根据浓度不同，我们会选择的年龄就可以区分。可是大家要想哦，当我浓度越低，我的效果越短，维持时间就短，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您会如果担心就说，哎呀，可是我还是很担心这个会对我的人体的伤害，那我就选择低浓度。那选择低浓度的话，我的时间就短了。那一般来讲齁，在外面有可能只有 5%。好，五个百分比的一个浓度 5%、那它的效果只有2到3个小时了。
哇，那就要不时的喷了吗？
对，那你 10% 是3到4个小时。
嗯，
那大概就是说你今天一个上午就4个小时，大概就喷一次。那今天下午还有一堂课，还有4个小时4堂课，那就再喷一次，就是一天两次的概念。
哇，这个一般的民众根本就不了解说浓度跟使用的时间有关系。
对，
不晓得在那个防蚊液的上面它会说明吗？
其实是会说明，只是大家愿不愿意打开来看。
哦，
大家可以多问，也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其实啊，大家原则上哈，外面的产品都会写一个长效。你看它的长效两个字，大概就是8到10个小时了。
那它的浓度就高了哦。
对，浓度就高了。那8到10个小时大概都是维持在 DEET 已经是 20% 到 30% 的浓度。
哦，那孩子们不能用这种长效。
对，所以小孩子来讲，譬如我国小的小孩子来讲，我大概一天就是出去外面，如果我今天要出去外面，我大概一天就是喷个2次就好了。
哎呀，我们都不知道哎，我们以前在想说孩子们反正出门上学嘛，就是早上出门给他喷一下，而下午回来就差不多了，因为他会忘记喷啊。
没错，
所以有时候对于孩子部分，我们真的浓度要好好的拿捏。今天听到的，把观念改一下哦。
对，其实就是说，因为校园里面花草又多，但我也知道各大校园实际上都会在这个季节开始要做杀蚊，然后他们会产生一些杀虫剂。那但是还是像，尤其是小朋友哈，活动力高，气温高，然后体温高，代谢率高，那其实很容易就避不开。所以这个时候哈，大家就算是贴防蚊。好，喷防蚊液或者其实是有限。那甚至有一些哈，像我现在我的助理是怀孕的孕妇哈，她是不敢喷防蚊液的，她会担心。那其实我们可以再给听众另外一个成分哈，那个的成分来讲，在台湾已经正式进口了哈，中文叫做皮尔卡丁哈，那它叫做必卡拿定哈，我觉得那个是很绕口的，那多半都是从很多都是从国外进口，比如说法国啦、纽西兰、澳洲都有，那它单价是高。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大家如果要找从有正式哈，台湾有做管理的，它不是药品，它是环境署的环署卫制或是环署卫书。那在很多的实验已经证明说它对孕妇好像不受影响哈，可是我们采取比较保守的一个姿态哈，就是说所有的防蚊液都不要直接喷在孕妇的皮肤上，通通都可以用，但要间接。那其实跟小孩的概念是一样，我们在喷小孩的防蚊液也是喷在哪里？衣服上。
没有，我们喷在皮肤上
没有问题，可以喷，只要没有伤口。
哦，是担心伤口的问题。
对，怕血液进去然后造成我们的毒性。孕妇也好，小孩也好，我们有三步哈。三步是我们防蚊液一定要具的。第一个，不可以喷到脸上，不可以擦脸。不管你是喷的、擦的、涂的，不可以擦脸。第二个，不可以涂在伤口上。再来，不可以给小孩子自己擦。
哦，那在学校怎么办？
在学校的时候，麻烦把他教会
哦，先教会，因为怕他随便乱擦，对不
对？
对，
当然我们针对幼稚园小朋友要请谁帮忙？幼稚园老师
是。
那已经国小高年级、中年级，如果还要请老师，我想这些孩子也会很害羞，因为他们可以处理事。我们家里面的父母记得要把孩子教会一个正确的用药概念，就是喷在哪里，你怎么喷啊。还有就是很多小朋友从幼稚园回来或者从外面回来，记得这些防蚊液已经被喷过的或者是手上被喷到的，衣服换下来，手还有喷到的部位洗一洗，其实是就 OK 了，不用太担心。
是，其实我发现我们好多都忽略了耶，清洗动作没有做。再来就是我一直很想问的哦，就是为什么不能喷在脸上啊？
哦，第一个它碰到眼睛，
哦，
这是一个刺激，
哦，
大家要知道，哦，所有的防蚊液的成分对眼睛都是一种刺激的一个伤害，
哦，
那大家都会问说那防蚊液有没有副作用啊，
哦，
你药师一定要讲副作用，
哦，
有，其实任何人喷都难免有，有的人体质不合就会有过敏，
嗯，
那你喷在眼睛，眼睛就是受到伤害，
嗯，
你也不会喷到嘴巴里让它吃进去吧，
嗯，
那在这个脸部有很敏感的五官，
嗯，
那我们要避开，
嗯，
那所以有人曾经建议说假如说有些小朋友，你知道有的小孩子眼皮被叮，
我们自己也是，
然后
眼皮都肿了你知道吗，
对，然后好像被打一样，好像以为有家暴，不是，是蚊子被叮，
哦，
那甚至于像我的女儿是下巴被叮，
嗯，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是在耳后稍微涂一点点，
啊，
耳后就是一个 好地点，但是五官就不建议了，
嗯，是了解了，只是它只要有那个味道它就可以驱蚊，
对，
对不对，我自己就在想说如果反正怕那个脸上被喷到的话，那我就选择贴片的是吗，
对啊，
你觉得呢，
对啊，这也是好的想法，
嗯，
主要就是说大家刚才讲我一直在讲这些东西有环鼠，
嗯，
有胃鼠要治，
嗯，
那贴片这个地方当然也有，
嗯，
可是现在就是说它毕竟不像很多的药品我知道它正确的浓度，
嗯，
然后贴片的部分，
嗯，
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技术，像我们对于药品就会要求说哎，它固定一小时有多少的浓度，
嗯，
可是当做成这样子的防蚊贴片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浓度的控制还有释放的时间，
嗯，
没有办法很精准，然后而且它是间接贴在皮肤上面，效果可能会被打折扣，
嗯，
所以我有一个小建议，
嗯，
大家可以做当做辅助
哦，
辅助，譬如说你是一个容易被叮咬，我已经贴，
嗯，
我已经喷了防蚊液在我的裤子上，我的短裤上，
嗯，
那我觉得我今天去的是一个扫墓好了，
嗯，
那里面有很多的荒草好草地，那我可能再多一个，我可以这样辅助，
嗯嗯，
那当然会浓度就会加高，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
是，
因为它浓度通常手环也是如此，
嗯，
大家会发现它手环的浓度被释放出来都是低的，
都是低的，所以贴片有可能也是低的咯，
低，可是它大部分会强调是长效，
对，所以
大家可以好好的评估一下，先看看浓度，
嗯，
再看看时间，
嗯，是，那如果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听众朋友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做理解呢，就是如果除了看浓度之外，你发现这个防蚊的贴片或者是防蚊液或者是涂抹的什么防蚊乳膏那个霜之类的，它只要是长效型的就不适合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对不对，几岁的孩子
没有长效的话基本上，
嗯，
对，它长效的话浓度比较
高嘛，
对，可是假如说已经是大孩子是 OK 用的，哦，
多大的孩子，
多大，13岁就是已经上
国
一的，国
了，
对，
哦，
其实国一的是不用太担心，
是，
对对对，
主要是小小孩我们比较担心浓度太高，
其实尤其是新生儿吧，
哦，
那我会多半会建议的就是蚊帐，大家不要忘记，哦，嗯，这个传统古老的防蚊工具蚊帐
是最好的，
对，因为它又没有刺激性，嗯，也没有伤害性，
嗯嗯，
那蚊帐就像大家推娃娃车出去的时候，
嗯，
你用个蚊帐其实比你喷防蚊液其实来得更好，嗯，因为蚊子直接飞不进去，也不用担心您担心的这些物质说对孩子的伤害，虽然它的伤害很低甚至于没有，
是是，那主委，我们如果再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我们防蚊液涂抹的一个原则或喷的原则，我们的脸五官脸不要去喷到，那其他就是我们知道裸露的部位，我们就
没有伤口，
没有伤口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涂抹，
没错，伤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大家要确认，
嗯，
因为常常很多就是被蚊子叮咬后大家都把自己的那个伤口都抓烂了，
嗯，
抓破了，
啊，
大家要特别去注意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今天刚好借由这个机会大家讲前面有提到，
嗯，
你要怎么样子让自己的痒
嗯，
停止
止痒
止痒很重要，
嗯嗯，
好，
止痒有没有记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冰敷对吗，
对，冰没有药膏的时候就冰敷，如果有药膏还是希望是药膏可以处理掉，
好，那要用什么药膏，如果真的不清楚的话，你不要把那个家里头头随便那种药膏就拿来说可以用涂涂涂抹抹的，千万不要，我们还是建议您啦，就是问一下我们的好邻居，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哦，
没错，还有千万没有盐巴，
哎，有些老一辈的人会这样吼，他以为消毒对不对，
还有牙膏
都有
我有都
听过，
然后 因为之前讲课很多人跟我分享了他们家为了止痒的配方，口水、牙膏、盐水、盐巴，然后甚至于把铜板放在水里面来防蚊，我想这都是没有效的，大家不用再试了。
哇，哎，这那主委，你听到这些小 paper 的时候，你有没有吓一跳？怎么搞的？你还用这种古老的一个方式？而且是我们以前啦，也就是很多资讯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对不对？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说，难得有这样子的一个电台，我一定要把正确的观念告诉大家，我们如何有效的运用现在我们可以运用的方式，不要让我们的家人还有小朋友或老人家被蚊子叮咬遭受困扰。
是是，我们今天来不及提起其他的一个对象，我们今天比较着重在小孩子的部分还有孕妇的一个部分哦。如果长辈朋友，我们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应该要怎么的注意呢？
我觉得老人家麻烦一件事，现在登革热季节，先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再来不要害怕被蚊子叮咬就不去散步，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因为一定要动，让身体免疫力提升。再来老人家，您是可以擦防蚊液的
哦，
不要害怕，可以擦，
就是防蚊液的一些的选择
都一样，跟成人通都一样，然后还有要提醒大家，不要以为天然的就一定非常非常有效，天然的精油一定有效，只是大家也要注意它维持的时效性是多少，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那您如果要在家里做天然的精油防蚊液，可以，然后一般看到的数据看起来时效性只有1到2个小时哦，那目前看到的是这样，所以如果您在家里喜欢做天然精油 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到它的一个效果，如果不好还是要求助于市面上已经有的防蚊液。
是，防蚊真的很重要啊，先从环境的清洁清理开始哦，再来就真的有必要的话防蚊液的一个选择，也建议您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就问一下我们的专业的一个药师哦。另外就是伟华替自己再问一下简单的一个，就是有些人哦的确被蚊虫叮咬的时候他的反应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像我是属于那个只要被叮咬的话，我只要在那个外面走一圈，如果那个树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就是肿肿的，我肿得非常的大，所以我这属于过敏反应非常大，对不对？
对啊，
好大一包哦。
其实，像伟华大概是像新生儿的皮肤吧。
哦、
其实、
哦、真的吗？
像新生儿哈、哦，被叮到、叮咬了哈、哦，尤其是
要命啊，
非常非常辛苦，尤其是哈、哦。家里是长辈帮忙照顾，怕到媳妇看到回来怎么把一个孙照顾的整只手都是包，不是哦，他也许只是一个蚊子一个包，然后经过血液流窜的地方，我们刚才有提到它是一个过敏反应，很可能会有好多个包，
是，
然后有些过敏反应，我们说过敏反应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会特别的大，那通常到老年人以后你会发现到你的反应会越来越低，
真的啊，
过敏反应会不会那么激烈，所以老人跟小孩是一个两极端的一个过敏反应，那我们看到小孩子的反应是激烈，那所以伟华皮肤可能像小孩哦。
是我应该开心吗？我真的很困扰，每次都肿成一大包，然后我就是把它清理之后到了下午你就发现它有一些消肿。
对，就是伟华这边要好好的让自己降温。
降温，我体温太高了，
没错，
对对，好，了解了，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物安全委员会的主委，我们的常宏传主委的一个分享，记得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主委，
谢谢
谢谢。